好，我们今天呢是看箴言里面讲到关于教养儿女的一些智慧的话。从古以来，我们人类生儿就要养女，生儿养女呢就要施行教导和管教。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的，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都强调所有神的百姓，所有属神的人，身为父母的就有一个神所赋予的责任，要把儿女教养成为敬虔的后裔。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神跟他们立约，神借着摩西把神的律法赐给他们，这个律法向他们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让他们知道神对他百姓有什么的命令和吩咐。因此摩西在他要离世以前，在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之前，他就呼吁他们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然后摩西强调说，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那么在新约也是一样，以弗所书保罗也吩咐做父母的说，你们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你们的儿女。所以在箴言里面，我想从古所有很多的智慧的格言也都是谈论到关于，也都有一部分谈论到关于教养儿女。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在箴言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智慧的话，在管教儿女，或者说在教导和管教儿女这方面。首先箴言第一章第八节，这位父亲他呼召他的儿女听从他的教导的时候，在第八节他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父亲呼召他的儿子不但要听从他父亲的训诲，也是同样的要接受母亲的教训，这个法则是或做指教，也要接受母亲的指教。那么这是第一章第八节。在第23章，这个父亲再一次呼召他的儿子，22节他说，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所谓的诗歌的题材，所以呼召他的儿子要听从生他的父亲，也要听从生他的母亲，即使父母年老也不可以藐视他。所以他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在这里也是同时提到父亲跟母亲。不但如此，在旧约当神把十诫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晓得关于人的第一条诫命，也就是第五条，十诫中的第五条，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尊荣你们的父母。换句话说，神很清楚地表明一件事情，父母在儿女的身上有神所赋予的权柄跟责任，因此做儿女的要尊荣父母。所以接下来摩西他来把这一条诫命做进一步的一些详细的规定的时候，他就在21章的出埃及记21章的15节，他说，打父母的就必须要把他治死。17节，咒骂父母的也同样要把他治死。到了生命记，摩西也就提到，再一次提到重申这个十诫。不但重申十诫，我们刚刚读的第6章也提到说，做父母的首先自己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接下来就有责任要殷勤的把神的话来教导儿女。 同时在生命记21章，让我们看见摩西进一步讲到神所赋予父母的权柄跟责任的时候，在21章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他说人如果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就是父母虽然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是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邪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所以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神赋予父母权柄和责任来教导来管教儿女，儿女必须尊荣父母，而这个权柄是父母共同拥有的，这个责任也是父母共同拥有的，所以在儿女的教养这方面，应该是父亲和母亲共同来尽这个教养和管教的责任。有一些家庭可能这个责任落在母亲身上，有些家庭可能这个责任落在父亲身上，或者有时候父母只有一个人积极的参与，另外一个人是消极的参与，这些都不是一个对的一个态度。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父亲需要来教导，母亲也需要来教导，父亲需要管教，母亲也需要来管教，我们要避免所谓的万能父亲或者万能母亲。那么这个儿女同时必须尊荣他的父亲，也必须尊荣他的母亲，所以这是在我们教儿女的时候，我们需要教导儿女明白，而且要他们活在这个父母的权柄和教导之下。所以呢，从小我们就要教导儿女在这方面来尊荣父母，也就是说要尊重父母的权柄。我自己有两个小外孙，有一天我跟牧师去照顾他们的时候，他的爸爸回来了，就是我的女婿回来了，他带了一支笔，很漂亮的一支笔，是一笔头上面有一只小狗，两个耳朵很长可以动的，他就拿进来给他的儿子，当然是一支很可爱很可爱的很漂亮的一支笔。那么后来我就因为有些事情我就上楼，等我再下楼的时候，就发现我这小外孙在哭，他的父亲在责备他，因为当他父亲带了这么漂亮的一支笔回来送给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用一个非常好的态度来接受爸爸给他的这个礼物，所以他的爸爸就把这支笔收回了。我就听见我的女婿说，你用这个态度来好像说来接受爸爸这样的一番心意，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再享有这个笔。所以我也感谢神，他这是一个很小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多少的父母，我们为父母做，我们为儿女做牛做马，可能我们的儿女根本也不感激，也不表示任何的，甚至还要抱怨，可能还要甚至反过来说父母好像说没有给他该得的，他该要的东西。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从小就需要来帮助儿女建立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6章，保罗同样的吩咐教会，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他说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换句话说，神颁布10诫的时候，这一条命令本身是带着应许的，儿女如果尊荣父母就可以在世长寿。好，那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么圣经上说 属神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现在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父母或者是信徒的父母，在旧约时代就是以色列民神百姓身为父母的人，或者我们说这些都是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父母应当怎么样来教导儿女呢？刚刚我们看到箴言的第一章第八节，这个父亲就呼召他的儿子要听他父亲的教导，也不可以离弃母亲给他的教训。那么这个父亲跟母亲的教导是来自于哪里呢？在圣经上很清楚地表明，所有敬虔的父母乃是先从神领受了神的话语，因此一切敬虔的父母是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神给父母有权柄来教导，但是父母本身是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生命记第六章，摩西就呼召这些以色列百姓，首先他们自己要真的是尊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他们的主，他们自己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爱耶和华就表现在他们对神的顺服，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行我的话，所以他们以顺服神来表达对神的爱。接下来摩西就呼召他们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所以所有敬虔的父母，他们乃是首先自己必须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必须真的去顺服神的话语，而且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的教导是以神的话语为原则，是以神的话语为根据，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所以箴言第八章这个父亲呼召他的儿子听从他的教训，但是对不起，第一章的第八节，但事实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这位智慧的教师，也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说明为什么他要写下这个箴言，有什么目的，箴言的主旨是什么。那么这个箴言他的写下的这个智慧的语录乃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所罗门曾经向神求智慧来治理神设立他做王所治理的要他治理的这个以色列国。所以他说他年纪小，他不知道怎么样来施行治理，他就向神求智慧。所以这个箴言中这个父亲跟母亲，他们是在所罗门所从神领受的这个智慧的话语的教训之下，他们来把所学习的来教导他们的儿女。所以这是第一个，敬虔的父母首先自己必须要清楚，我们父母虽然有一个教养跟管教的责任，但是我们是在神话语的权柄之下来进行教导和管教。其次，对敬虔的父母来说，儿女不仅是我们肉身的后裔，所有基督徒信徒的儿女也应当是他们父母属灵的后裔。所以为什么生命记第六章摩西就吩咐这些父母说，你们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然后你们也要殷勤地教导你们的儿女。那么以弗所书保罗也说，你们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父母生养儿女，儿女当然是父母这个血缘的后裔，但是基督徒的儿女更应当是父母属灵的后裔。换句话说，父母要带领儿女来认识神，父母要把神的话教导儿女，也要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去遵行神的话，成为一个认识神敬畏神侍奉神敬拜神的一个人。那么所以父母怎么样来帮助儿女，或者说教导儿女，使儿女也可以成为属灵的后裔呢？在生命记给我们看见有两个方式，事实上在箴言也让我们看见是借着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借着话语的教导，也就是说父母需要把神的话来用口，借着口来 传来啊、来教导，或者说来诉说啊，来说明，来传递。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1章8节，这个父亲的训诲、母亲的法则或者母亲的教训呢，这些都是把神的话来教导儿女。申命记第6章，摩西说：“你们要殷勤的把神的话教导你们的儿女。”所以这包括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口来讲述这些关于神的真理。但是除了我们用口和话语来教导，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以敬虔的生活做榜样来教导。换句话说，不但要有言教，也要有身教。在箴言第20章第7节，这里有一句话，他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这个行为纯正，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乃是说那些行走在正直中的义人， walks in the integrity， 这个义人他是行走在正直的里面。行走 walk 是圣经的作者，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新约特别我们是看到保罗的书信很喜欢用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我们一个人的生活形式。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常常把它翻成行事为人，但是你如果直接读原文都是说 walk， 行走，用行走来描述一个人的生活的形式，来强调这个是一个人继续不断的经常的每一天的一个生活的形式。所以义人行走在正直中，乃是说义人是继续不断的经常的持守自己的正直，义人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始终如一的活出一个正直的生活，也就是对神忠诚也对人忠诚的一种生活，也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义人他是一个恒久的不改变的始终如一的，而且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继续不断的来活出这样的一个正直的生活。这样的义人他说他的子孙是有福的，这个子孙是指直接的儿女，不是指这个义人后面多少代，甚至是千千万万代，他的子孙是直接的儿女，也就是这位义人他自己的儿女。当父母在家庭里面始终如一的活出这样的一种敬虔生活的榜样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的儿女必蒙福。换句话说，父母他生活的榜样使得儿女有实际的样式可以去跟随，儿女可以实际看见应该怎么样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和遵行神话语的生活。他们也从父母的榜样可以学习是应该怎样去遵行神的话语，因为如果只是用口教却没有实际的榜样，可能儿女还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行。同时父母敬虔生活的榜样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我想这个是无论是哪一国的格言都有类似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都是谈论关于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敬虔的父母他们所活出的生活的榜样就会具有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父母的义是留给儿女最宝贵的产业。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申命记第6章，摩西就强调说父母要殷勤教导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父母怎么样殷勤的来教导神的话语呢？不但是用 口去述说，而且必须是在生活中随时随地以身作则的来带领来教导儿女去明白神的话，去遵行神的话。所以你坐在家里，你走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就是涵盖我们整个人生活的每一方面，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父母应该这样子在生活中随时随地以身作则的来带领儿女去遵行，去认识神，去遵行神的话。所以父母自己怎么样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父母如何侍奉神，如何每个主日分别为圣，如何过教会的生活，跟弟兄姊妹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相爱的关系。父母对于伦理道德，对金钱物质等等的价值观，这一些都是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去教导儿女，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借着自己的生活来教导儿女，来把神的话语的真理以及怎么去遵行来教导儿女。因此父母整个生活可以说是神的一封活的推荐信，我们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向儿女来推荐来介绍。我们的孩子在他们还不能够阅读神写给他们的，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也就是这本圣经，当孩子还不能够阅读神写给他们的神的话，这本圣经以前，孩子就已经懂得从父母的身上来阅读这一封活的推荐信，也就是说从父母的身上来认识父母所相信的这位神。所以父母整个信仰生活就向儿女来介绍他们所相信的神。等到儿女稍长，他们可以来读神的话，他们来学习神的真理，神的旨意跟计划的时候，他们也是不断的从父母身上来寻找一个确据和一贯性。所以当他们看见父母对神的话语的确认，看见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和生活的榜样，这就帮助孩子在他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打下一个稳固的真理的基础。这个真理的基础不是只是能说不能行，而是真正认识真理的人也就行在真理的里面。所以父母这样的一种教导，对孩子真正学习认识神才是真正一个帮助。所以我们不能够期待说只是每个礼拜天孩子到教会上主日学，或者我们只是说每天晚上睡觉给他读一个圣经故事。我们的教导真的是需要全天候的，也就是说时时刻刻的，随时随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鼓励我们当中的母亲可以在家成为一个全职的母亲，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导责任是没有办法委托给别人的。如果我们交给托儿所，那就是由托儿所的老师来尽这个责任。托儿所的老师他们是否一个认识神的人呢？他们是怎样的人呢？那么我们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儿女托付给他们来做教导的责任。儿女也不应该是托给我们的父母来教导。我们这个做爷爷奶奶或者说公公婆婆的，其实我自己现在是一个外婆，我就很清楚我对待孙子的态度跟当年我自己在管教我自己的女儿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有差别。所以我自己也真的是要认罪，我的女儿还帮助我。有时候我这个小孙子，我一个那个小外孙身体很弱，总是生病，所以有时候呢他睡午觉醒了，就他还没睡够哭，我常常就是去抱他，等他睡着，有时候我女儿就会跟我说，妈妈不要抱他， 就是把他放，让他哭没有关系，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教的。可是就发现自己带孙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儿女是父神交予给父母的责任，是你生的，因此神也要你来尽这个教养的责任。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父母敬虔生活的榜样，所给儿女留下这个宝贵的遗产，真的是我自己从我母亲的身上就深刻的体会到。我真的是看见当我母亲离开的时候，什么东西她也带不走，但是这些物质的东西留下来算不得什么，最宝贵的她的信心，她对神的信心，她的敬虔，一直在我们这些儿女心中留下非常深刻非常深刻 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的母亲过世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把圣经去陪葬，我们没有把我妈妈的圣经放在她的这个 棺木里面，我们把它留下来了，因为那上面写满了我妈妈的笔记。我妈妈她听讲到她写笔，她过世的时候79岁，已经是得了癌症，但是她还是照常的跟她的牧师出去做探访的工作。他最后一个礼拜在病床上，他不是要求别人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他是反过来，他说我可以为你们祷告什么，他说那个亚伯拉罕或者是雅各这些旧约的族长，在过世以前他们是为他们的儿孙祝福，他们的祷告神是垂听的，所以他的心他就盼望说他还可以来为他周围的人来向神求恩典。所以他就是问我们所有来看他的人，他要读诗篇23篇，然后他就说我可以怎么样为你们祷告。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榜样，实在是儿女最宝贵的产业，从父母所得着的产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一步来看敬虔的父母对儿女的管教。首先我们要知道管教这个概念，管教本身不是刑罚，管教其实是借着奖励或者惩罚来教导孩子一些真理，或者来纠正孩子的一些错误。所以这个管教本身是一个途径，最终的目的是要使孩子能够学会所要学习的真理，或者在一些错误上可以被纠正。那么因此在箴言提出管教的动机是出于爱。第三章箴言讲到神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他也施行管教，所以3章11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换句话说，父母出于爱的动机，就要对儿女施行管教。那么在13章24节，也有这样的话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我们看见真正爱儿女的父母是一定会施行管教，他们看儿女是神所给他们的宝贵的产业，他们竭力的来寻求儿女真正的益处。所以真正敬虔的父母是要引导儿女进入公义和生命，可是一个不施行管教的父母乃是把儿女交给邪恶跟死亡。所以在13章24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爱儿女的施行管教是要让儿女得到真正的益处，让他们可以真正被带领进入公义跟生命的里面。可是不施行管教的父母，换句话说是任由儿女走向邪恶和死亡。因此这里箴言的作者说这就是恨恶儿女。所以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 这个作者也提醒他的读者，当他们受到逼迫，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神也使用所受的逼迫作为一个管教的杖。所以当他们在忍受这些为义的缘故所受的逼迫，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如果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而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管教是出于爱的动机，这个爱是为了儿女真正的益处，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当然管教的事绝对不是让我们觉得是快乐的事情，因为要达到让我们能够听见，能够学习，或者说能够被纠正错误的目的，所以呢，管教总是会带来给儿女痛苦。可是这个痛苦是短暂的，跟所得着的益处比较，这个痛苦算不得什么。所以呢，父母必须出于爱的缘故来施行管教，不管教的父母就是恨恶他的儿女。那接下来我们就看那必须要管教的原因。这智慧的教师看管教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读箴言，我们看见这个智慧的老师他看管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及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人，这就要求必须要有管教。我们周围的世界是邪恶的，我们人是堕落的，所以这就要求要有管教。在属灵跟道德的发展上，也跟身体的锻炼是一样的，有所谓的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我们要在属灵上跟道德上成长，就有这个成长的痛苦，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管教所带来的痛苦，我们才有可能在属灵和道德上来发展成熟。所以箴言的作者就提出为什么需要管教的几个原因。第一个，他说愚昧迷住孩童的心，在22章的15节，我们中文圣经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原文是说这个愚昧跟孩童的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就类似创世纪第8章21节所说的话。创世纪第6章，当时的人已经是所想，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也就是说人类在地上的罪恶实在是太大，神就决定用洪水把人类毁灭，但是他却拯救了挪亚一家，因为挪亚是义人。当神借着方舟使挪亚这一家从这个天下的洪水的审判当中得拯救，挪亚出了方舟，他就筑了一个坛献祭给耶和华。但是圣经的作者就附加一个说明，他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就是说人从小的时候开始心中所想的都是邪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类与生俱来的就是完全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这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人从小时心里所想的都是邪恶，与生俱来我们就是完全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不但如此，我们与生俱来的是顽强，是不顺服，是刚愎自负。除此以外， 除了我们里面的顽强不顺服跟刚愎自负，我们人心倾向懒惰，所以你看我们的儿女懒惰，青少年睡觉要睡到中午12点1点，我们人心倾向不诚实，倾向贪心，以及里面很多邪淫的私欲，所以这一切就是所谓的愚昧，这一切都跟儿童的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需要施行管教的第一个原因，所以唯有管教的杖才可以把这个愚昧如此抓住孩童的心的这个锁链把它断开，只有管教的杖才可以把这样子捆绑孩童心的愚昧把它断开，使我们的孩子从这种愚昧当中得释放。但是我们现代的父母，我们受所谓心理学的影响，我们最大现代的父母的危机就是我们相信心理学过于相信神的话。心理学跟神的话基本的差异在哪里呢？圣经是以神为焦点，是从神为中心来描述我们人类的生命和生活，但是心理学是以人的自我为焦点，来提供对我们生命和生活的也一些探讨和做出一些结论。所以我们听见很多心理学把人生分成不同的阶段，所以有所谓的恐怖的2岁 terrible two， 2岁的孩子是一个叛逆期，那么另外一个阶段就是青少年时期，所谓的叛逆的青少年，那么当然也有所谓的更年期，还有所谓的中年危机等等之类的。所以在心理学的研究把我们人生分成这些不同的阶段，而且观察有这些不同的现象，而他们提供什么样的解释呢？很多时候说这是归诸于荷尔蒙的分泌，或者归诸于其他各种的原因，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把我们人类做这样的一个区分。这些可能是确实有的现象，可能确实荷尔蒙会影响，造成影响，但是这个不能够使我们作为一个借口，作为我们犯罪的借口，这也不是因此让我们免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圣经强调的是，我们人从小我们就继承了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一种的罪性，这种的自我中心跟自私自利，这种的悖逆和不顺服，这一种的心中各种私欲，各种的贪婪，各种的这种虚谎和不诚实或者懒惰等等。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因为这现在他是一个这个恐怖的2岁的孩子，所以我也听到有时候父母说，哎呀他正是在2岁，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么悖逆，这不是我们父母就可以不施行管教的一个借口。相反的，我们要听见圣经上所说的愚昧跟孩子的心紧密的连在一起，只有管教的杖才能够把如此紧紧抓住孩子心的愚昧把它赶走，让孩子可以从其中得释放。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可以低估我们管教工作的困难，这是很困难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是在跟孩子与生俱有的这种反抗跟邪恶的性格在那边征战。我们的管教本身是跟孩子里面，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与生俱有的这个反抗跟邪恶的性格在征战，所以父母的管教的工作是极度的困难。一方面父母要做拆毁的工作，一方面父母同时也要做建造的工作，一方面父母要把这些愚昧连根拔除， 一方面父母又需要把神的话来教训栽种在儿女的心中。那么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做这个拆毁，做这个把愚昧连根拔除的工作，要达成果效的话，必须使用管教的杖。只有管教的杖才能够达成把这个愚昧连根拔除的这样一个果效。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管教的原因。第二个为什么需要管教呢？单用言语来教训是不足够的。在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说，人将仆人第十九节，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其实在前面十五节还有十七节都讲到儿女的管教，那么十九节从儿女的管教转到仆人的管教，但是我们看二十一节也讲到说，人将仆人从小教养，这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因为在古代，这个奴隶是买卖的，也就是是人拥有的财产。那么这个奴隶在这个家主人的家中生养孩子，那么这些奴隶的孩子也就在这个主人的家中来成长。所以正如愚昧跟孩童的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看见愚昧也跟仆人败坏的心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里说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教，单是用言语是不足够把他的愚昧远远的赶除。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他虽然明白就表示这个仆人知道什么是对的，然而他却不留意，意思就是说他虽然知道什么是对的，可他不做出正确跟适当的反应，他没有悔改，也没有弃绝他的爱，他的恶行。所以只是用言语是不足够的，他虽然知道什么是对的，可是不会做出一个正确跟适当的反应，他不会悔改，也不会因此就弃绝他的恶行。所以就暗示前面我们刚刚看的二十二章十五节所说的，需要接受鞭打才可以使这个仆人从悖逆的奴役之下能够得释放。所以这是第二个为什么要管教的原因，单是用言语来教训或责备是不足够的。第三个需要管教的原因是为了要使孩童不致落入永恒的死亡。我们刚刚第十九章第十八节有这样的话，他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父母要趁着还有盼望，儿女还能够被改变的时候来施行管教。如果不施行管教，这里说就等于是杀害儿女，使儿女死亡。所说的死亡是指永恒的死亡，这个死亡绝对不是身体的死亡。所以他说，你如果趁着还有机会，趁着儿女还可以被改变的时候，赶紧来施行管教。若是不肯施行管教，那么就是让孩子，就等于是让孩子去走入死亡，也就是永恒的死亡，意思就是说与神隔离，也与神的百姓隔离，而且是一种永远的隔离。一个跟神有个人关系的人就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人的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与神隔离的时候，我们也就失去了生命，永远的隔离就带来永恒的死亡。心理健康的父母绝对不会有意要杀害他们的儿女，但是智慧教师表明，父母如果不使用神所赐下的方法，借着责备和杖打来防止并且纠正儿女的愚昧，那么事实上他们就是不自知地参与了使他们儿女受到最恶劣的刑罚，那就是永恒的死亡。如果基督徒的父母不用神所赐下的方法， 去纠正，去防止儿女的愚昧。那么不施行管教，其实我们是不自知的，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正在参与在一个最危险的，让我们的儿女去面对那个最恶劣的刑罚，就是永恒的死亡。所以我们必须要趁着还有指望来施行管教。在23章的13节14节也有类似的话，23章的13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里智慧的教师说不可以不管教孩童，也就是说必须要管教儿女。接着他说要怎么样管教呢？你要用杖打他，14节你要用杖打他，这样子呢就可以救他，使他不至于死，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关于这里用杖打，这我们刚读的一些经文提到用杖打，这等一等我们会再提到关于这方面。但是如果我们不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方法，用杖来管教，施行管教，那么我们的儿女就会走向死亡。这个死亡也是指永恒的死亡，跟前面不趁着有指望管教儿女，那么就会任由这个孩子走向死亡，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管教可以使我们的儿女不至于落入这个永恒的死亡。那么这里作者是强调要用杖来打，也就是说用杖来施行这个管教啊。等等我们会再谈到关于这方面。好，那要施行管教的第四个原因是在第29章的15节。29章的15节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以29章15节告诉我们说，杖打跟责备能够使孩童得智慧，能加增智慧。在箴言书里面我们看见智慧教师论到得智慧的许多的方式，他讨论人可以怎么样来得着智慧呢？听从智慧的父母和智慧教师的教导，这是一种得智慧的方法。第二种是回应智慧的呼召，我们看见在第1章跟第8章第9章，这个智慧好像一个妇女在呼召这个街上的人转向他，所以回应这个智慧的呼召。还有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也是可以得智慧的一个途径。或者箴言书也提到可以观察好行为跟好行为跟坏行为是怎么样形成的，以及这些好行为跟坏行为最后会带出什么样的结局，这也是可以得智慧的一个方法。但是这里箴言教师提出一个更加实际的智慧的来源，那就是接受杖打跟责备。只有愿意接受杖打跟责备，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让父母的教导可以深入儿女的心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得智慧的一个途径。在古代埃及王朝的时代，有一位学生对他的老师说，他说，我借着跟随在你的身边，好像一个孩童一样的成长，你击打我的背，这就是你的教导如何能进入我心中的一个方式。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智慧教师说，杖打跟责备才能够真正让父母的教导深入儿女的心中，而使儿女可以得着父母智慧的教导。好，那么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施行管教的原因。下面我们就看，那么箴言书提供我们一些施行管教的智慧。首先第一个，在23章的22节到26节，这个智慧的这个父亲，这个智慧的老师提出来，22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啊，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 训诲和聪明 也都不可慢。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首先我们施行管教的智慧，这里智慧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教导儿女听从父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所以呢，劝勉这个智慧教师，劝勉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的教导，即使到老也不可藐视他们，即使父母年老也不可藐视他们。那在这一段他提出三个理由，为什么儿女要听从父母。第一个，他说父母是生儿女的人，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25节，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换句话说，儿女是父母所生的，是从父母而有的，所以呢，儿女应当尊荣父母，尊敬父母，感谢父母，听从父母。即使父母年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们，仍然是要尊重他们，要听从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真言的老师劝勉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的教训的第一个原因，因为父母是生我们的人。第二个，敬虔父母的教导是真理，是智慧，是训诲和聪明。他用买和卖这个商业上的比喻来做描述，他说你应该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不可以卖。所有敬虔的父母所给予儿女的教导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所以他们的教导是真理，是智慧，是训诲和聪明。因此智慧老师用买卖这个商业的用语比喻性的来描述父母的教导是宝藏，是宝藏，没有任何价格是太高以致拦阻儿女去得这些宝藏。所以不管多高的价格都不会太高，你要去买真理，就是智慧，要去得，要去听父母给的这些教导。另外一方面，也没有人可以出够高的价格让儿女会把这些宝藏把它卖掉，因为父母的教训是如此的 是如此的宝藏。所以不论有人出多么高的价格，也不会让儿女把从父母得到的这个宝藏来把它卖掉。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要听从父母的教训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顺服的儿女是让父母可以继续不断的来经历欢喜和快乐。所以他说，你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就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一个顺服的儿女就能够让父母继续不断的能够来享受这欢喜跟快乐。所以这是我们施行管教第一个智慧，我们要教导孩子听从父母。第二个，管教必须兼顾公义和怜悯。在第20章，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经文，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关联的。在20章的第8节说，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除诸恶。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这里第8节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公义的君王，他执行公义的审判，他的眼睛是非常敏锐，是具有洞察力。因此公义的君王的眼，这种敏锐和具有洞察力的眼睛，能够视透一切对国家不利的道德上的腐败以及社会的分裂，他能够看透一切道德的腐败跟社会的分裂，所有对国家产生不利的这一切的邪恶。 因此他的判决是非常的有效，以至于没有丝毫的邪恶能够在这个国家再次生根。所以这里说，王坐在审判的位上，以眼目驱散诸恶。他有敏锐跟洞察力的眼光，他可以视透这些邪恶，来做出非常有效的判决，把邪恶除灭到一个地步，没有丝毫的邪恶可以在这个国家再生根。但是接下来第九节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洗净了我的罪？这叫做修辞问句，意思就是说，不是不知道答案，所以要提出问题，乃是以问题的方式来传递一个真理。所以这种修辞问句本身就隐含了问题的答案。谁能够说我洗净了我的心？隐含这个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一个人。谁能够说我脱净我的罪？隐含的答案是没有一个人。但是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更加的有力，比直接说哦，没有一个人可以洗净他的心，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更有力的能够把这个信息传递出去。所以第九节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洗净他邪恶的心，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罪中得释放。因此当公义的君王，他在除尽一切的罪恶的同时，他的怜悯也使他认识到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使他了解到人类的不完全。所以一方面他要根除邪恶，就好像父母必须施行管教，把这个恶从孩子身上除去。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君王也认识人类的堕落跟弱点，人类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把他的邪恶的心完全洁净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已经完全脱离罪了。所以他也认识人类堕落跟弱点，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一个张力，他要施行公义除尽邪恶。但是呢，他的怜悯也让他认识到人类的堕落和人类的弱点。解决之道是什么呢？解决之道就是28章第13节。28章第13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君王要执行公义，但是君王也存怜悯，了解人类现实实际的这个无法完全脱离罪的一个实情。因此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当君王执行公义的审判的时候，那些承认自己的罪、离弃罪过的人，也就是悔改的人，就必蒙连续。君王的公义判定要刑罚罪恶，要除尽邪恶，可是他的怜悯产生宽容，只要人肯悔改，愿意悔改，愿意离弃罪恶，那就必蒙怜悯。所以同样的，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就代表了所有一切形式的诈欺和欺骗，这是做买卖。两样的砝斗，两样的升斗，这是代表一切的欺骗，但是这也是邪恶和罪的具体的表现。这些行为都是神所憎恶的，神的公义一定要对这些邪恶来施行定罪跟刑罚。但是接下来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这句话呢，当然因为希伯来原文的关系，有些人是采取比较不同的翻译。那么最可能的这一节经文是说明孩童的行为显明他的本性，外在的行为显出我们里面的本性，然后是一个问句，同样是两个问句，他的行为是清洁的吗？他的行为是正直的吗？也是同样期待否定的回答。儿童的行为显明他的本性，他的行为是清洁的吗？不是。他的行为是正直的吗？不是。所以这再一次类似创世纪8章21节所表明的， 人从小的时候行为就是邪恶的。所以同样的，当神执行公义审判的时候，他知道我们人类从小时候我们心中就是充满了邪恶的思想，我们所做出的行为也是邪恶的，他深深知道我们人类的这个弱点和不完全，因此神也在他施行公义审判的时候，他也必向罪人施怜悯。但是向什么样的罪人施怜悯呢？同样是那些悔改的人，这都是恩典。如果造成公义的刑罚，神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施行公义的时候，他存怜悯，他顾念我们，思念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他知道我们里面有的这个堕落和人的这样的弱点，以至于他也愿意向罪人施怜悯，但是必须是悔改，承认自己的罪，离弃罪过的，这样的人就会蒙神的怜恤。所以为什么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先知说，世人啊，神耶和华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因此父母在施行管教的时候，我们必须执行公义的决定跟刑罚。管教本身，我们必须针对孩子的错误做出公义的决定跟刑罚，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自己跟儿女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也要存着怜悯。但是存怜悯跟纵容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我们也要存着怜悯，我们期待孩子可以真正的悔改，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来转向神，可以得着神的怜恤。好，那么第三个管教的智慧呢，管教必须从幼年开始，教导和管教必须从幼年开始。二十二章的第六节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这个孩童这个字在这里其实可以涵盖从婴儿到成年人的各个年龄，所以甚至30岁以前都可以用孩童这个字。可是在这里很显然，这个孩童是指幼年的时候，不是指那些已经20、30岁的所谓的孩童。所以这里讲出一个智慧，那就是属灵和道德的教导与管教，特别是属灵跟道德的教导和管教必须从幼年就开始，从幼年就开始让孩子委身的去遵行。也就是说在属灵和道德这两方面，在孩子幼年的时候，父母就给予教导和管教，帮助孩子委身的去遵行，那么即使到老也不会偏离。当然我们要了解箴言的性质，每一句箴言只是真理的一个成分，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箴言就当成是应许，这不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成分。那么有关属灵的教育全部的真理，还有真理的其他的要素，我们也要放在一起来看。所以我们可能会发现说，有些父母是很敬虔，也真的是竭力的教导孩子，从幼年就开始在道德上在属灵上教导孩子走正路，但是却发现孩子长成之后并没有仍然持守父母给他们的教导，可能就偏离了，会有这个例外，但是有别的真理的一些要素的理由。所以但是这还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原则和智慧，也就是说一般来说是如此。好，那么接下来第四方面，管教必须及时。在第13章24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我们这里翻成随时管教，原文就是要立即管教，错误的行为必须当场立即来施教。如果父母不是立刻施教的话，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如果错误的行为没有当场立刻就施行管教的话，会产生 下面一些可能的问题。有时候没有当场管教，事后父母就忘记了，也就没有再施以任何的管教跟刑罚，这样子就会让孩子产生错误的想法，以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是太坏，所以父母没有做出任何的处理，这就会带出一个后遗症，给孩子一个错误的概念。也很可能父母事后确实事后施行了管教和刑罚，可是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孩子的记忆是很短的，事后再来施行刑罚和管教的时候，孩子已经忘记他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刑罚，因此孩子会觉得很无辜，或者觉得父母太过严厉，因此管教必须要当场，必须要立即，因为在当场情况还很清楚，因为在当场所有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新鲜，这是最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如果不立即管教，坏的行为被忽略，父母不但失去教导儿女重要真理的机会，父母更成为恨恶儿女的人。这里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甚至会带此的儿女呢进入永恒的死亡。所以这是管教的及时，第一个必须当场实施。第二个，19章18节，这里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这里提到趁有指望，也就是说抓住机会，免得为时已晚。儿女的坏行为如果不及时管教，就有可能会面临到了某一个时候已经为时太晚了，已经不能做管教了，儿女也不可能有改变了。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父母能够施行管教的时间只是非常有限的年日，稍纵即逝，一转眼16年18年就过去，儿女就可能离家去读书了。所以父母能够施行管教时间只是一个有限的年日，我们万万不敢浪费任何的时间和机会来对儿女施行管教，免得面临到一个情况已经不能再做管教，已经为时太晚，儿女也不可能改变。好，那么最后一个管教的智慧，在必要的时候要施行适当的体罚，我强调是一个适当的体罚。那么第13章的24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不忍用杖打儿子，23章的13节、14节也说你要用杖打他，两次提到你要用杖打他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那么29章的15节也提到说杖打跟责备能加增智慧。我们看见智慧教师多次提到要以杖打来施行管教，那么杖打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经文，在20章的第30节。20章的第30节说，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够入人的心腹。好，那能入是打点，就原来没有，责打人的心腹。好，所以这个鞭伤，这是身体的这个受鞭打。身体的受鞭打呢，这里说能够洗涤邪恶，能够把人的罪洗净。责打呢，也是身体的受责打，他说能够剪除人内心的邪恶，我们中文翻译能够入人的心腹，他只是说责打人的心腹，换句话说能够把心中的邪恶也把它剪除。所以鞭伤跟责打是外在的，是身体上受适当的刑罚，但是身体上受适当的刑罚却能够使人内心深处的邪恶被洗净。 和剪除，能够把我们里面内心深处的这些邪恶，就是所谓的愚昧，能够被洗净，能够被剪除，而使整个人格被磨光，成为光亮耀眼。换句话说，我们这人格就可以成为光亮耀眼的一个人，具有一个正直的品格。这也是为什么摩西的律法也制定责打的刑罚。所以在申命记25章第2节到第3节说，有些人如果被定罪，就是要用杖打，当然适当的刑罚，适当的这个体罚，所以他也规定不可以超过40下。所以保罗说他每一次都是被打40减1下，就是39下。那么所以这是所谓的这个杖打，实际身体的这个受到责打可以带来的益处。那么26章第3节，26章的第3节说，鞭子是为打马，銮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这里我们说到鞭子是拿来打马的，这个马呢是什么马呢？是套在战车上的马。你知道出去打仗哈，这个战车套着马，然后这个马要快速的冲前，就要用鞭子来打这个马。所以鞭子呢是为打战车的马匹，銮头呢是来勒住驴子的口，也是用这个銮头勒住它的，套在它的口上，可以来调度这个驴子。他说照样刑杖是为了要打愚昧人的背。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愚昧人和这些动物一样，是不能够用言语来使他明白的，只有必须借着鞭打才能够来施行管理，才能够让他明白。你不能跟马说你跑快一点，他听不懂。你不能跟驴说不要走这边，走这边，他听不懂。同样的，愚昧人也不能明白。只有一个方式，就跟管理这些动物一样，必须用鞭打才可以使他们明白。所以愚昧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因此呢只有管教的杖才可以远远的把它驱除，才可以连根拔起把这个愚昧除去。因此当智慧教师多次论到要以杖打施行管教的时候，这个杖打一方面确实是以字面的意思来了解，也就是说确实是以实际身体的刑罚，就是身体受责打来了解。但是这个杖打也同时包括任何使儿女受到足够痛苦的管教方式。杖打是痛，而且要够痛。所以这个杖打确实一方面是字面的，是指实际所谓的身体的责打，但是也是包含所有让儿女足够让儿女感到痛苦的管教的方式。所以英文有一句箴言也是同样的意思， 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 你不杖打你就会宠坏了这个孩子。所以呢在必要的时候要施行适当的体罚。那当然我还是会说明，第一个，这是出于爱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父母要发泄自己的怒气，也绝对不是可以没有自我节制跟自我控制的来执行这样的一种管教的方式，必须是出于爱，出于真正的爱，出于怜悯。我刚刚说了哈，执行公义的时候呢带着怜悯，所以这是出于爱的动机。第二，所谓必要的时候，就表明这一种的管教方式是要保留到最后才使用的管教方式。换句话说，不是可以随时拿起鞭子就打，不是喜欢打就打，不是经常打，这是要保留到最后才使用的方式。原因是只有这个方式可以彻底根除孩童的愚昧，孩童的顽强不顺从的意志，只有借着这个方式才可以降服下来。或者 有不断重复的罪，重复犯，这个罪不断重复犯，没有办法被改正，这也是跟顽强的意志有关，也只有借这个方式才可以把这个罪给改正，也只有借着这方式才能够使孩子不至于落入永恒的死亡。所以呢，这是必要的时候，保留到最后才使用的管教方式。因此，先使用各样我们可以用的各种管教方式，包括我刚刚说到，足够让孩子感到痛苦的其他的管教的方式。但是在最后，为了救他的，为了救我们的孩子，为了让他可以真的从这个愚昧中能够被释放出来，不至于落入永恒的死亡，我们最后的时候可能必须要适当的使用这一种的管教方式。有些孩子可能根本不需要，有些孩子只需要一次。基本上我认为一个孩子从小长大，就算是需要的也是可数的次数，所以父母绝对不轻易用这个方法。可是这个是一个真言智慧的老师，我想我们古代的智慧，我不管哪一个国家，古代的传统管教的智慧的传统都肯定这一点。好，如果我们真的用杖来施行管教的时候呢，必须足够疼痛让孩子真正悔改，不然就不要用这个方式，不要轻轻的打两下，不要就是好一二三三下，那就不要用这个方法，宁可用别的方式。如果要用这个方法，我们刚才已经说了，目的是要彻底根除这个愚昧，所以必须要够足够疼痛让孩子可以真正的悔改。那这个我想我们就是要让神来帮助我们去做，我们要真的是知道这个每一个孩子，甚至每个孩子不一样，可能有些孩子你重重打两下已经足够了，可能有些孩子必须重重打十下才足够。那么当然，所以我们尤其用这个方式的时候，我自己试用过，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可能是两次，我的记忆哈，要带领孩子在神面前来认罪，因为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来把我们里面这个顽强的不顺服的意志把它降服下来。所以呢，带领孩子认罪，那么最后在体罚结束之后，孩子的心是最谦卑受教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拥抱，再次提醒他，妈妈爸爸爱你，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一个管教，是要教导你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什么样的真理，是要纠正你什么样的错误。那时候孩子的心是最容易最柔软最容易听的，所以这时候这个话可以深入他的心，让他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好，那么最后我们就看管教产生的结果。这里说明不管教产生什么结果呢？不管教产生的结果会让父母忧虑，让父母愁烦。所以我们看到家里面有不孝之子，父母有这个白发哈，都会增添许多。不但让父母忧虑愁烦，会使父母羞耻。在古代的社会是有羞耻心的社会，所以父母的羞耻，儿女的不孝，让父母羞耻，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如果我们施行管教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在29章的17节说，使父母得安息。换句话说，父母可以免于忧虑，免于不安，免于失望，特别是免于羞耻。但是正面的管教会使父母有说不出的极大的喜乐，管教所付出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忍耐，一切的代价，到这时候就得到了一个报偿，父母会产生极大的喜乐和快乐。所以这是真言的教师啊所提供在教养儿女的智慧，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求神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正确的来了解这个智慧，让我们都可以按着神的托付来把我们的儿女教养成为敬畏神的人。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这个智慧教师他也提供了管教儿女的许多的智慧。主啊，我们当中有许多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把这些父母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真是谦卑地来聆听你的话语，谦卑地来领受你话语的教导，让我们自己首先降服在你话语的权柄之下去顺服遵行，也带领我们的儿女借着教导和管教使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能够终身在神你的面前敬拜侍奉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